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100讲》第34讲。加拉太书4:4说道，极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人称义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付了重大的代价才可以得到。上帝使人称义，以他的儿子付了这个重价，因此说极至时候满足，就是在我们受捆绑的期限满了的时候。就当时的犹太人说，基督降世为人，表明时候已经满足了。就我们日常生活说，我们什么时候蒙了基督的光照，有了信心，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的时候也就满足了。然而，除非我们有了信心，灵性得了复兴，不然，基督的来临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朋友，让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王老师谈旧约中的基督。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第34讲了，我们这个课已经刚好到了1/3，求神赐福，让我们末后的课比先前恩惠更多。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基督论的5讲，我们曾经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基督论的重要性，基督论的第二次啊。谈到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跟特色，我们也分两次谈到了六派关于基督论的偏差，那我相信是蛮伤脑筋的，那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回头仔细听，可能会听2-3次，可能会更明白那2次关于六派的一些错误啊，跟它的副作用跟影响。那其实那六次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的过程跟有趣的啊一些故事，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在历史上花太多时间，我们要更多更快的啊来回到圣经来谈圣经上的话。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到圣经，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主题，是旧约中的基督。基督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呢？好，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旧约里面其实已经对基督有很多的启示，很多的记载，很多的预言预表等等。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就是旧约里面已经看得出耶稣是造物主。旧约没有直接讲说耶稣是造物主，但是旧约里面有一段很特别的圣经，在箴言8:23-31，我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箴言8:23-31。那这边说，这个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天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一段圣经很特别，提到神在创造的起头有一位在没有万物之前就有他了，他在那边跟父一起在那边创造，在他面前为公师。奇怪，这是谁呢？日日为这个创造主所喜悦。既然其他东西都没有被造，怎么会有他呢？他到底是谁？很可能这一位就是耶稣。为什么很可能是耶稣呢？因为我们在以前提过，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约翰福音一章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世界都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一个印证说，旧约箴言八章这个位可能是耶稣。另外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我们提过好几次，就是说耶稣不但早被设立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诸世界是借着耶稣造的。那么希伯来书一章十节还说，主啊，你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边说耶稣立了地根基，天也是他造的。希伯来书这样讲，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说，爱子就是耶稣啊，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看哥罗西书一章说万有都是靠耶稣造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也讲这件事情，这边四章十一节称颂耶稣说，愿说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他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称赞耶稣是造物主。所以可见箴言书这一段是在描写耶稣。我们刚刚念了四处新约的走证，约翰福音一章，希伯来一章，哥罗西一章，还有启示录四章啊，回头弟兄姊妹有空可以再详细看那四段。好，所以旧约其实已经在暗示耶稣是造物主，旧约已经有这样的记载了，这是箴言第八章所记载的。另外其实旧约记载最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是在讲耶稣是救赎主，旧约有一大堆的关于救赎主的预表和预言。预表是什么？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讲过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预表，耶稣果然是女人的后裔，唯独从女人而生，没有经过男女结合而生，而他果然就打破蛇的头啊，这是一个预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而女蛇果然伤他的脚跟，他被钉死了，可是又复活了。所以可见这个是啊，很这个是不是致命的一击，他被钉死只是像受伤一样，他是死了又复活了，所以蛇给女人的后裔的伤害只是像伤到脚跟而已，这是一个预表。另外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有提过另外一个预表，就是上帝做皮衣给他们穿，做皮衣给他们穿。这个皮衣为什么是一个预表？因为要杀死羊才会有羊皮可以做衣服啊，所以这个羊为亚当夏娃而死，这预表着耶稣。我们看到 圣经的第三个预表是创世纪四章四节，亚伯因信献祭，亚伯献上羊，被上帝所悦纳。为什么上帝悦纳？他不悦纳该隐呢？这个是在希伯来书有给我们答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信献祭，所以他所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这是一个预表，他懂得上帝的心意。他怎么懂呢？一定是他的父母教他的。因为上帝第一次杀羊的时候，亚当夏娃看到了，所以亚当夏娃印象很深刻，一只羊就这样为我们死了，印象很深刻，他一定是继续献祭的。那么他的儿子一个就好好学，一个就没好好学，亚伯他就照父亲的样式，就很恭恭敬敬的因信献祭，这个也是在预表着耶稣。该隐并不是因为献上蔬菜啊，上帝爱吃肉不爱吃蔬菜，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该隐他没有照上帝的意思来献。有人说该隐又没有羊怎么献？那简单啊，他种菜可以跟养的弟弟交换啊，可以拿一些粮食来跟弟弟换一只羊，他也可以因信献祭。在创世纪那边说，上帝跟该隐说，如果你行得美，你也可以蒙悦纳，你何必啊这样嫉妒你的弟弟呢？所以可见他也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因信献祭就是在预表着耶稣，这个亚伯献祭就代表耶稣替我们献自己的生命为祭。另外再下来，挪亚方舟也是一个预表，这个挪亚也代表我们借着我们借着方舟得救，也就像借着耶稣得救一样，听从相信进入的人就得救了，不听从不相信不进入的人就死亡了。这也是预表，旧约有一大堆的预表，不但有一大堆的预表，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预言。旧约大先知、小先知，包括先知时代以前的那一些没有正式有先知名分的先知就那么多人都已经在预言这个耶稣的事情，说有这样一位耶稣要来。关于这个预言，其实讲的最详细的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因为他对于将要来的耶稣做了很多细节的清楚的描写，这种描写是其他所有宗教的预言里面所达不到的境界。其他的宗教虽然号称有一些预言，可是那些预言其实都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但是圣经，旧约圣经对耶稣的预言却是清清楚楚的，从重点到细节，从它里面的含义到它外在的表现，都有很多的描写。不但描写他是怎么样为我们死的，而且他生在伯利恒他要甚至他的容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四章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的形容比世人憔悴，他的容貌比世人枯槁，可以让他并没有加行美容可以让我们羡慕。果然耶稣就是这样早衰的，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等等。耶稣连死的时候，他的内衣被人家拈阄，就是抽签来抽中的人把整件内衣拿走等等，好多细节，好多重点，圣经有那么多的预言跟描述，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事情。那这也是旧约的预言，这是最很多很多的。所以旧约中已经对启示出耶稣是造物者，耶稣是救赎主，有很多的预表，也有很多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还要来看一个旧约中很重要的、很少讲的但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有没有亲自在这个人间出现过呢？在道成肉身以前有没有出现过？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来看这是不是耶稣。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六章 七到十三节，有圣经的请打开这一段，创世纪十六章七到十三节。这边是谁呢？这边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遇见了夏甲。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撒来，撒拉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这个祖母啊，是他主人的妻子啊，撒来那里这个逃出来，好可怜，因为他的女主人呢嫉妒他，他为这个亚伯拉罕生了儿子，结果地位提高了，这个女仆人地位提高了，结果这个女主人就生他的气，嫉妒他，把他赶出去。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还可怜他，这个夏甲，上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的祖母，你女主人那里去，继续服侍他，我要让你的后代极其繁多。请注意下面的话，第十三节这里说，夏甲就称那一位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请注意最后这句话，我再念一次，前面是称呼他为耶和华的使者，可是后面呢，后面十三节说，夏甲就称那位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请注意，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长什么样子？就是人的样子。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除了那个基路伯啦、撒拉弗那个什么四活物那些特别的以外，通通是像人的样子。天使不像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长两根翅膀，那是中世纪画家的想象画。圣经从来没有说啊，我们人所看到的天使是长两根翅膀的。圣经的讲的使者都是像人的样子，我们后面会再看你就知道。反正他前面描写夏甲遇到了一个使者，一个天使，可是后面却夏甲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神，说他是看顾人的神。到底这个一位是使者还是神呢？为什么十三章说他是耶和华？如果十三章十三节创世纪十六章神，如果是写错了，圣经会纠正说刚刚这个撒来的使女夏甲搞错了，其实不是神，只是神的使者。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就是同意这个夏甲的看法。夏甲认为自己遇见神，那一位就是神，圣经没有否认，表示圣经是承认的，这一位是神。所以这里可能是第一次神第一次的记载，神用人的样子向谁显现？向一个卑微的女仆人显现，因为她很可怜，她求告神，神就向她显现。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子，神用人的样子显现。第二个例子也是，这是亚伯拉罕的家庭，创世纪十八章。我们刚刚看十六章是夏甲遇见的，我们现在要来看亚伯拉罕也遇见的。有一天，这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万历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第一节就开始就明确的宣布，是谁向亚伯拉罕显现？是耶和华在万历橡树，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接下来就描写耶和华怎么显现的，说那一天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在举目观看，就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请注意，这边说看见三个人，没有说三个神还什么的，没有，他看见的是人。他一看见就从帐篷跑过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这亚伯拉罕有很特别的属灵的眼光，他看见这三个人可不是普通人。接下来说，三个人里面有一位 说，有一位特别的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后来莎拉听到就心里怎样，心里偷笑说，我已经衰败了，我的主人也老迈了，两个人都没有生产的可能了，怎么有这种喜事呢？呀，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偷笑？莎拉还不承认啊，但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莎拉偷笑。然后那三人就怎样，从圣经上说是三个人哦，就从那里离开了，往索多玛去了。亚伯拉罕就跟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就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呢，就两位就转身离开了。两位其实是灭命的天使，即索多玛、俄摩拉执行灭命毁灭的任务。但是有一位呢，有一位仍然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站在这个人面前，又说是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一段圣经让我们觉得混淆，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遇见神，最后第22节说亚伯拉罕是站在神面前，耶和华的面前。可是中间呢说这是人，三个人的一位，三个人的里面有一位被称为神，又是人的样子，又被称为神，这奇怪了，这是不是耶稣呢？很可能是耶稣，要不然圣父没有身体，圣灵也没有身体，怎么会被人家看出是人的样子，又被称为神呢？而人称他为神，他也没有否认，这很奇怪，应该说不是奇怪，是很奇妙，表示这一位很可能是耶稣。只是圣经没有明说而已。好，那不是说这三个人都是神哦。有人说三个人表示三位一体，不对啊，因为另外两位其实是灭病的天使，是执行灭病的任务。另外一位很可能是耶稣，向亚伯拉罕显现，是要来拯救罗德一家，给亚伯拉罕他们的家人跟亲戚一个得救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例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在讲雅各。雅各那一天呢，他是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知道他因为用红豆汤骗了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哥哥要杀他，他的逃亡逃到他的岳父拉班那里去了。雅各是很诡诈的人，但是雅各也是一个很诡诈，虽然爱世界的财宝，可是他又很爱上帝，又要抓上帝，又要抓世界，两边都要抓的一个人啊。所以上帝没有放弃他，因为他对上帝也是很有心的。那他到拉班那边去了，是逃亡过去的，在那边工作。他那么雅各那么诡诈，上帝就派一个更诡诈的人来对付他。他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知道他爱这个妹妹，为了这个妹妹，他本来说好了要跟他结婚，做工七年就可以了，结果做工满七年了，他的岳父呢还骗他，这个他就必须为了这个妹妹再做工七年。他的岳父是用姐姐来骗他，这姐姐眼睛长得不漂亮，这个雅各喜欢的是这个妹妹，所以你看这个拉班多么诡诈，他受到很诡诈的待遇，十次改他的工价，说好了要给他多少的工钱跟报酬，因为这个雅各很殷勤又很聪明，所以他为他的岳父拉班喂羊，这个才他的岳父发大财了，这个羊群一群一群的啊，扩大，所以呢，他为了鼓励这个女婿呢，很多次说要给你更多工钱，要给你更多，结果每一次都不守信用，所以他很伤心。但有一天上，他也跟上帝来 来表达他的委屈，上帝就在梦里面啊来跟他讲话。第31章第11到13节，我们看这三节圣经。第11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梦中呼叫雅各，跟他说，雅各，雅各就说，我在这里。然后神的使者说，你举目观看啊，母羊跟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反那斑向你所做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有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这个是讲什么意思？因为他后来跟岳父做一个交易，做是说有纹的，有点有花斑的，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好看的归给他，那个很纯的很白的就归给岳父，可是上帝赐福给他啊，让一大堆羊都是有纹有点有斑的，所以他雅各的财产就越来越多了，他财产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自己成家立业了，不用再靠他的岳父了。所以这边呢，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说，回去啊，回故乡可以自己成家立业，不用自己兴家立业，不用再永远在这个拉班下面寄人篱下了。好，前面是说是神的使者在梦中来呼叫雅各，可是后面呢，第13节说这个使者竟然说自己是谁，使者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曾经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啊，来向我立约，向我献祭，向我许愿。油浇在柱子上是许愿啊，向我许。你曾经在伯特利向我许愿，那时候我在。现在呢？现在我就是啊，来帮助你了。我现在要叫你起来，离开这里，回本地去吧。你看他称自己为伯特利的神，可是前面呢，却描写说他是使者。这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神还是使者？换句话说，雅各一开始看见的时候是看见是天使，就是人的样子，可是这个天使呢，其实他是神。奇怪了，这个看起来是人的样子的这个天使，到底是人还是神呢？两个都对，那只有哪一位才是又是人又是神的？只有耶稣啊。所以很可能雅各已经看见了耶稣，虽然不知道他叫耶稣，不过他也认出这一位 是神就是了。好，这是创世纪31章啊，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可能我们没有看到这么细，可是却里面有啊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含义跟推理在里面。接下来我们还要看雅各的另外一个例子，雅各他真的要回故乡了，其实拉班是很不甘愿的，想要拦阻没有成功，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神果然让他离开了。他离开故乡，他离开了拉班的家，很高兴，但是呢也很害怕，因为回到故乡，他当初骗他哥哥，这下子他哥哥怀恨，他只回去怎么办呢？啊，他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他也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就想各种办法，他就想什么办法呢？他让那个妻子、仆人、11个儿子，还有很多的牛羊，就排队排到前面，啊，用这个软性的攻势，一大堆的礼物，还有女人跟小孩摆前面，他自己这个主角摆在后面，万一有什么状况，这个通常不好意思欺负妇孺啊，所以他很聪明哈，把这一些啊。两个妻子，两个女仆人，11个儿子，一大堆牛羊都先过河，啊，他一个人在后面。一方面是他的聪明啊，他这个样子要啊不要跟他的哥哥硬碰硬啊。一方面也是他的虔诚啊，他在后面也是为了一个人啊留在河这边安静祷告。啊，碰到这么重大的事情，他要好好的抓住神啊，抓住神的应许，好好的求告神。而那一天他留在这里单独一人，目的是为亲近神的时候，请注意圣经这样讲，23节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有个人哦，来 来跟他摔跤，一直摔到黎明。那个人看见自己胜不过雅各，结果他就把雅各的大腿窝那边摸一把，就是用力扭一下，结果他的大腿窝怎样，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伤了，扭伤了那就倒不下去了、啊、因为大腿筋扭伤了，那这样子就玩不下去了。那个人就说，天都亮了，让我回去吧，让我离开吧。雅各说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许你走。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说，我名叫雅各。那个人就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你看这句话里面有玄机了，他跟人较力得胜，这我们了解，拉班那么诡诈，最后还是输给雅各了、啊、所以他跟人较力得胜了。可是跟神较力得胜是什么意思呢？他跟前面这个人摔跤，可是这边这个人说，你是在跟神摔跤，你胜利了。雅各问那个人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那个人说什么？何必问？这个人的名字叫何必问？哎，很奇怪，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里面说，他的名字称为奇妙。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骑白马的打败众仇敌，他也是，他有个名字是人不能知道的。好，这个他的名叫何必问啊？何必问？不告诉他。但是这一个人呢，却在那个地方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毕努以勒。毕努以勒是什么意思？就是与神面对面的意思，就是与神碰面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看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到保全。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人旧约好几次记载说，看见神是会死的，因为神那么圣洁，那么荣耀，那么威严，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可是雅各说，我看见神竟然没死，所以我要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就在那边取一个，把那个地方他遇见神的地方取一个名字叫毕努以勒。请注意，前面说他遇见一个人，后面他竟然说他遇见的是神，又是人又是神，这很奇怪。神就是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怎么会是又是人又是神呢？莫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耶稣已经提早在旧约向他们显现了？刚刚已经提到向夏甲显现，向雅各，向亚伯拉罕显现，现在如今也向雅各显现了，有可能是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是一个推理。神既然看不见，而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一直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可是我们刚刚看见了，夏甲看见神了，雅各看见神了，亚伯拉罕看见神了，那怎么回事呢？那是不是表示说，其实神里面有看得见的一位，也有看不见的另外一位？神是这样奇妙的，他有看得见的一位，也有看不见的另一位，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很可能要这样子才能够解释的，要不然这个神人就混淆了。所以旧约是怎么回事呢？旧约不明讲这件事情，不明明的讲明白说到底耶稣有没有出现过，旧约是透过这些线索 来暗示说耶稣有可能在旧约已经出现好几次的，不只是刚刚讲到这四个例子，另外还有差不多另外十个例子，我们在下一讲会继续来讨论那一些例子，来归纳出说到底耶稣有没有在旧约出现过。我们今天的时间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提到旧约的基督，有提到几方面，说旧约里面已经来记载的耶稣是造物者，这是箴言书八章23-31节的记载，那里没有把耶稣两个字写出来，可是我们是根据约翰福音1:3-10，希伯来书1:2-10，哥罗西书1:15-17，启示录4:11，根据这四个地方来看，这一位在神面前踊跃的，这一位在神创造的时候一起在那边工作的，应该是耶稣。好，这个是谈到旧约已经启示出耶稣是造物主。另外我们也提到旧约有一大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表，还有关于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预表是像这个女人的后裔，像皮衣，像挪亚方舟，像献祭等等，来表预先来表达将要来的耶稣。旧约已经表事先表达了。旧约更有比预表更多的是先知直接讲到有这样一个弥赛亚，后来翻译成基督或者这一个特别的先知要来，他要来做什么不但要来把他救赎的含义，拯救人这样的重点就也已经清楚表达，而且甚至于把耶稣要来的一些细节也在旧约里面详细做了很多的预言，其中最多的是在以赛亚书，另外诗篇也很多，其他大小先知甚至于摩西五经都有。好，这是旧约已经有对救赎主有很多的预表跟很多的预言。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部分是提到了四个例子，谈到他们遇见了本来都以为遇见了人，后来发现他们遇见了神。那么又是人，有人的容貌跟身体，又是被人家感觉他有神的威严，那么这到底是谁呢？神是个灵怎么会是人的容貌跟身体呢？是不是耶稣已经来过了呢？我们今天不做最后的一个结论，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看其他大约10个例子，完了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的归纳，来看看耶稣到底有没有在旧约出现过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愿神带领我们一次比一次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也赐福我们这个节目能够来造福更多的听众，也介绍我们其他的肢体或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可以听。愿神赐福各位，愿神带领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我们知道旧约中有好多好多的诫命，诫命的意思是要教训人认识自己，叫人借着诫命可以承认他不能行善，可以在他的能力上绝望，因为律法必得成全，不叫一点一划废掉，不然人就要被定罪。我们如此软弱，如何能成全律法呢？有没有又快捷又容易的途径呢？亲爱的朋友，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吗？神的应许吗？ 旧约中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呢？相信你这时候和我一样，想继续听王老师谈旧约中的基督。那么记得，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35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